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孙承宗，子孙振等。孙承宗，字志绳，高阳人，相貌奇伟，胡须像戟一样张开，与人交谈时声音震响墙壁。最初是县学生员，在边郡教授经书，往来于飞狐拒马之间，直达白登，又经河干、清波古道南下，喜欢跟随武官和老兵探寻险要关隘，因此通晓边防事务。万历32年考中进士第二名，受任编修，晋升中尉。挺击事件发生时，大学士吴道南向孙承宗咨询，他回答说，事情涉及东宫太子，不可不追问，事情牵连贵妃，不可深究。庞宝、刘成以下的人不可不追问，庞宝、刘成以上的人不可深究。吴道南按照他的话写成揭帖上报，事情于是平定。出任应天乡试主考官，在策问中表达了这些观点，触犯了党人的忌讳，他们想借考核将他调往外地，学士刘一锦保护他，才得以幸免，历任御德、洗马。熹宗即位后，以左庶子充任日讲官，皇帝每次听孙承宗讲书都说心开，因此特别关注他。天启元年晋升少詹事，当时沈阳、辽阳相继失守，朝廷上下惶恐不安，御史方振如请求罢免兵部尚书崔景荣，由孙承宗接替。朝臣也认为孙承宗通晓军事，于是推举他为兵部天设侍郎，主持辽东事务。皇帝不想让孙承宗离开讲席，奏书两次呈上都不批准。天启二年擢升礼部右侍郎，协理詹事府。不久大清兵逼近广宁，王化贞弃城逃跑，熊廷弼与他一起入关。兵部尚书张鹤鸣害怕获罪，出巡边防。皇帝也为辽东事务焦急，于是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办事。过了几天，又命他以阁臣身份掌管兵部事务。孙承宗上书说，近年来兵士多不训练，粮饷多不核查，让武将统兵却由文官招募训练，让武将临阵指挥却由文官发号施令，以武备经营边防却每日增设文官在幕府，以边疆重任交给经略巡抚却每日在朝堂上询问战守，这是最大的弊端。现在应当加重将帅的权力，选择一位深沉雄健有谋略的人，授予他符节抚钺，让他自行任命偏将以下官员，不要让文官用小聪明凌驾于他之上。边疆的小胜小败都不必过问，只要守住关口不让敌人闯入，再慢慢谋划恢复大计。于是条列上奏安抚西部，抚恤辽民，精简京军，增设永平大帅，修筑蓟镇堡垒，开发京东屯田等几项对策，皇帝褒奖采纳。当时边防警报频频传来，内阁部院大臣侥幸一时无事，而谏官们越来越喧嚣。孙承宗于是请求将熊廷弼交给法司，与王化贞一同审判，以纠正朝臣的偏袒。又请求逮捕给事中明时举、御史李达，以惩治在四川招兵引寇的人。又请求责问辽东巡按方振如，登来监军梁之元、冀州兵备邵可立，以警戒在位懈怠的官员。这些人相继受到惩罚，朝廷上下震动，但侧目怨恨的人也不少。兵部尚书王在晋接替熊廷弼经略辽东，与总督王向前相互勾结。王向前在蓟门已久，熟悉西部各部的性情，西部也爱戴他，但实际上没有别的才能，只是用财物笼络他们，希望年老离职而已。王在晋计划用西部军队袭击广宁，王向前劝阻他说，得到广宁守不住，罪过更大，不如众官涉险保卫山海关，来保卫京师。王在晋于是请求在山海关外八里铺修筑重关，用四万人防守。他的僚属袁崇焕、沈启、孙元化等人力争不能这样做，上书给首辅叶向高。叶向高说，这不能凭空猜测，孙承宗请求亲自前往决断。皇帝大喜，加封太子太保，赐给蟒袍玉带银币。到达山海关后，质问王在晋说，新城建成后就一旧城四万人来防守吗？王在晋说，不应当另外派兵。孙承宗说，这样八里内就有八万守兵了，一片石西北 难道不需要设兵吗？况且在巴里内驻关，新城背后就是旧城基址，旧城的品坑地雷是为敌人设置的，还是为新兵设置的？新城如果可守，还要旧城干什么？如果不可守，那么四万新兵在旧城下倒戈，是开关让他们进来呢，还是闭关把他们丢给敌人？王在进说，关外还有三道关可以进入。孙承宗说，这样的话，敌人到来，士兵仍然会逃跑，要众关有什么用？王在进说，将在山上建立三座营寨，来收容溃散的士兵。孙承宗说，士兵还没有溃散，就驻寨等待他们，这是教他们溃散。而且溃兵可以进入，敌人也可以尾随进入。现在不为恢复考虑，化关而守，将进撤藩篱，日日喧闹于唐奥，荆棘以东还有安宁之地吗？王在进无法反驳。孙承宗于是主张守关外。监军严明泰主张守觉华岛，袁崇焕主张守宁远卫，王在进坚持不同意，主张守中前所。旧监司行甚严，张英吾逃在关内都附和。起初王化贞等人逃跑后，从宁远以西的五城72堡都被哈喇慎各部占据，声称帮助守边。前哨游击左辅名义上驻扎中前所，实际不出八里铺。孙承宗知道各部不可信，而宁远觉华可以防守，已经决定在离开王在进时提出，推心置腹地谈了七天七夜，最终没有回应。回到朝廷后，敌人未到阵武，而我军自己焚烧宁远前屯，这是以前经略巡抚的罪过。我军放弃宁远前屯，敌人始终没有来，而我军不敢出关一步，这是现在姜立的罪过。姜立躲在关内，不能把畏惧敌人的心转变为畏惧法令，不能把谋利的智慧转变为谋敌，这是臣与经略大臣的罪过。与其将百万金钱白白浪费在无用的筑城上，何不修筑宁远这一要害，用守八里铺的四万人在宁远要冲防守，与觉华岛形成犄角之势。敌人窥视城池，就命令岛上士兵从三岔河侧出，切断浮桥，绕到敌人后面横击，即使没有战事也能收复200里疆土。总之，敌人的帐幕绝不能靠近关门，杏山的难民绝不能置之度外。不彻底破除庸人的议论，辽东事务就无法作为。其他关于军事布置的奏书还有十多道，皇帝嘉奖采纳。不久，在御前讲席上，孙承宗当面奏报王在进不能胜任，于是改任王在进为南京兵部尚书，并斥退陶陈行甚严等人，而八里铺筑城的建议就此停止。王在进离开后，孙承宗自请督师，皇帝下诏给予关防敕书，以原官总督山海关及冀州、辽东、天津、登州、莱州等处军务，遇事可便宜行事，不受朝廷牵制，而以严明泰为辽东巡抚。孙承宗于是征辟直方主事陆善济，王泽古为赞化，请求拨给国库银80万两出发。皇帝特地在玉门亲自送行，赐给尚方剑，坐蟒袍，内阁大臣送到崇文门外。到达山海关后，命令总兵将印诏制定军制，迁侍袁崇焕修建营房，费将李秉成训练火器，赞化陆善济、王泽古管理军需储备，沈起、杜英芳修理铠甲兵器，司务孙元化修筑炮台，中书舍人宋宪、羽林经历成伦负责买马，广宁道千事万有福负责采伐木材，而命令游击祖大寿在觉华岛协助金官，副将陈建在前屯协助赵帅教，游击鲁之甲拯救难民，副将李承先训练骑兵，参将杨英前招募辽人编入军队。这时关上兵士名额70000，但毫无纪律冒领军饷的人很多。孙承宗大规模检阅，淘汰了数百名逃将，遣回河南，真定疲弱士兵10000余人，将鲁之甲所救的7000难民发往前屯编为士兵。杨英前招募的辽兵出守宁远，发咨文请求朝鲜援助声援，犒赏毛文龙于东江，命令他收复四卫。传习登州统帅沈有容进据广陆岛，打算在春季防务中亲自前往登州、莱州商议进取，但朝廷正急于辽东，没有批准。江印诏被弹劾，孙承宗请求用马世龙接替他，以游世禄、王世清为南北统帅，受马世龙节制，并且为马世龙请求上方见。皇帝都同意了。马世龙受任后， 孙承宗为他筑坛，举行寿月礼。赵律教已经守卫前屯，将哈喇慎各部全部驱逐，但福商场还在八里铺。王向前建议打开水关，将各部招抚入关内，孙承宗不同意，于是决定在高台堡进行。当时大清兵放弃广宁离去，辽地移民入居其中。察罕部将此消息告诉万有福，万有福谋划挟持西部乘机歼灭他们，冒称恢复之功。孙承宗下檄文说，西部杀我百姓的，按盟约惩罚。这次行动保全了千余人。皇帝喜欢查知边情，时常命令东厂派人到山海关详细汇报情况，称为教士。等到魏忠贤把持朝政，派其党羽刘朝、胡良辅、季用等45人带着内库神炮、铠甲兵器、弓箭等数万件到山海关，供军中使用，又用10万两白银以及蟒袍、麒麟、狮子、虎、豹等图案的臂帛颁赏将士，并赐给孙承宗蟒服、白银慰劳，实际上是窥探军队。孙承宗正出关巡视宁远，半路得知，立即上书说，宦官观看军事自古就有戒惧。皇帝用温和的诏旨答复他，使者到来只以杯茶招待而已。严明太任巡抚是孙承宗推荐的，后来知道他无实才，军事多不与他商议。严明太样样不乐地请求离职，孙承宗也引病辞职。谏官们一同挽留孙承宗，诋毁严明太，巡官御史潘云逸又弹劾他。皇帝于是罢免严明太，以张凤翼代替。张凤翼胆怯，又主张守关。孙承宗不高兴，于是再次出关巡视。到达宁远，召集将吏讨论防守事宜。多数人顺从张凤翼的意思，只有马世龙请求守中后所，而袁崇焕、陆善济及副将毛元仪极力请求守宁远。孙承宗同意，于是决定命令祖大寿开工修建，袁崇焕、满贵防守。在此之前，虎部出外盗掠，赵帅叫抓捕杀了四人。王向前想斩杀赵帅，叫向虎部谢罪，孙承宗不同意。而孙承宗所派遣的王莹戍守中右，保护士兵出外采伐木材，被西部朗肃杀害。孙承宗大怒，派马世龙征讨。王向前担心破坏府局，命令朗肃绑了逃人作为杀王莹者献给明朝，并增加士赏千金。孙承宗正在上书争论，而王向前因忧离职。孙承宗忧虑主和者阻挠自己的权力，说都师、总督可不必同时设立，请求罢免自己，如果不行就不要推举总督，同时请求将辽东巡抚移驻宁远。皇帝命令停止推举总督，而张凤翼认为这是把自己置于死地，因此大为怨恨。与同乡潘云逸、万有福等人竭力诋毁马世龙，以动摇孙承宗。不久，万有福被冀州巡抚岳和生弹劾，更加怀疑马世龙与袁崇焕设计陷害，于是共同散布流言，阻挠出关计划。给事中谢学龙于是极力论述马世龙的罪状。孙承宗愤怒，上书直言陈述守御策略，说在门庭之中拒敌与在门庭之外拒敌形势不同。我军将敌人逼到200里外，敌人将我逼到200里内，形势又不同。广宁，我军远敌人近；宁远，我军近敌人远。我军不前进逼近敌人，敌人将前进逼近我军。如今即使不能收复辽左，但宁远、觉华终究不可放弃。请敕令廷臣共同讨论主兵、客兵是否可以长久戍守，本色粮、折色饷是否可以长久运输，关外的土地人民是否可以放弃，屯驻战守是否可以兴办，再观察敌人情形是否真能坐等消退。臣不敢做百年长远打算，只考虑五年间究竟如何。如果臣的话不当，请立刻斥退臣以定大计，不要犹豫不决，使那些保全自身和妻子的大臣附和众口，来害死臣一人而贻误天下。又为马世龙辩解，并揭发万有福等人相互勾结的情况。万有福是袁侍郎万世德的儿子，任广宁理想同知，呈现时逃回，王向前推荐他为广宁道佥事，专门安抚察罕部，贪污很多。至此因孙承宗的话被斥退，张凤翼也因忧离职，欲安信接替。而廷臣认为总督不可裁撤，命无用先总督计， 辽接替王向前。孙承宗厌恶兵部尚书赵燕多方牵制，称病请求罢职，推荐赵燕代替自己以困住他，廷议不同意而停止。当时宁远成功完工，关外守御器具全部齐备。孙承宗计划大举进攻，上奏说前哨已设置连山、大凌河，请速给陈响营24万，则功可立奏。皇帝命令有关部门拨给。兵部、工部相互商议说，响银充足，他就妄为，不如答应而不给，用文书往来拖延。孙承宗再次上书催促，将实情全部禀告。皇帝为此告诫各部，但军队最终没有出关。起初，方振如、尤世仁、李达、明时举遭贬谪，其实是孙承宗弹劾的，后来都为他们请求宽恕。又称赞杨浩、熊廷弼、王化贞的功劳，请求免死遣恕，朝廷上哗然。几时中顾其人、许玉清、御史袁化中先后上书反驳，皇帝都不理会。恰逢孙承宗叙入五房效劳诸臣，并称病请求罢职，于是派中官刘英坤等带着国库银10万犒赏将士，而赐给孙承宗做蟒袍、锡兰，外加金币。当时魏忠贤更加专权，因为孙承宗功勋卓著，想拉拢他，派刘英坤等人表达心意。孙承宗没跟他们说一句话，魏忠贤因此非常怨恨。恰逢魏忠贤驱逐杨涟、赵南星、高攀龙等人，孙承宗正在西巡冀州、昌平。他考虑到尚书皇帝未必亲自阅览，以往在讲席上每次奏对都能被采纳，于是请求以祝贺皇帝生日为名入朝，当面奏报机要事务，想借此弹劾魏忠贤的罪行。魏广威听说后，急忙告诉魏忠贤，孙承宗拥兵数万要清除您身边的人，兵部侍郎李邦华做内应，您马上要粉身碎骨了。魏忠贤非常恐惧，绕着皇帝的御床哭泣。皇帝也为之动心，命令内阁拟旨。赐府顾秉谦奋笔写道，没有圣旨离开房地，违背祖宗法制，违者不饶。连夜打开宫门，召兵部尚书入宫，命令三道紧急文书飞起阻止孙承宗。又假传圣旨告谕九门守门太监，如果孙承宗到了齐化门，就反绑着手带进来。孙承宗抵达通州，接到命令后返回。魏忠贤派人侦查，发现只有一床被子放在车中，后面车里只有陆善济，这才稍微放心。但他的同党李帆、崔成秀、徐大化接连上书诋毁孙承宗，甚至把他比作王敦、李怀光。孙承宗于是闭门请求辞职。天启五年四月，给事中郭兴志请求让廷臣讨论孙承宗的去留，弹劾他冒领军饷的人又接踵而至，于是下诏让廷臣共同商议。吏部尚书崔景荣坚持己见，于是下诏勉励挽留，而把精简将领、裁汰士兵、清理粮饷三件事交给孙承宗负责。孙承宗上奏报告，他正派诸将分别戍守锦州、大小凌河、嵩山、杏山、右屯等要害地区，拓地200里，罢免大将李世清、孙世禄、副将李秉成、孙建，裁汰军队17000余人，节省开支68万。但言官不断弹劾马世龙。到九月，发生了柳河之败，死400余人，详情记载在《马世龙传》中。于是台省弹劾马世龙，并牵连孙承宗，奏书数十份。孙承宗更坚决地请求离职，到十月才获批准。此前已多次加封左柱国、少师、太子太师、中极殿大学士，于是又加特进光禄大夫，因封儿子为中书舍人，赐蟒服、银币，由行人护送回乡，而任命兵部尚书高帝代理经略。不久，岳安信也被罢免，于是不再设巡抚。当初，高帝极力抵制孙承宗，请求撤除关外守军，退守关内。孙承宗反驳他，高帝非常记恨。第二年，宁远被围，高帝上书说关门兵力只剩5万，言官们更认为是孙承宗的罪过。孙承宗告诉户部，高帝刚到关时曾发放117000人的粮饷，现在只给5万人的粮饷就够了。高帝果然因虚报罪行而引咎自责。后来魏忠贤派其同党梁孟环巡视山海关，想罗织孙承宗的罪名，但没找到证据而作罢。孙承宗在关4年前后修复大城9座，保寨45处，练兵11万， 建立车营12个，水营5个，火营2个，前锋后进营8个，制造甲胄、器械、弓矢、炮石、渠达、鲁纯等器具，合计数百万，拓地400里，开垦屯田5000顷，每年收入15万。后来论宁远战功，因封儿子为锦衣卫，世袭千户。庄烈帝即位后，王载进入朝任兵部尚书，对孙承宗恨之不已，极力弹劾马世龙和毛元仪蛊惑叔父败坏官事，又唆使台省交相诋毁孙承宗，以阻止他复出。崇祯2年10月，大清兵攻入大安口，攻取遵化，将要逼近都城，廷臣争相请求召回孙承宗，下诏以原官兼任兵部尚书驻守通州，仍入朝觐见。孙承宗到后，在平台召对，皇帝慰劳完毕，询问方略。孙承宗上奏：臣听说袁崇焕驻守冀州，满贵驻守顺义，侯世禄驻守三河，这是得策。又听说尤世威回昌平，侯世禄驻通州，似乎不太合适。皇帝问：卿想守三河，什么意思？回答说：守三河可以阻止敌军西奔，遏制南下。皇帝称好，说：你怎样为朕保护京师？孙承宗说：在危急之时，守城士兵苦于饥寒，不是万全之策，请整顿器械，后加犒赏，以稳固人心。所筹划的都符合皇帝心意。皇帝说：卿不必去通州，为朕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，仍参与军机，催促首府韩况起草敕令，下达到有关部门铸造官房。孙承宗出宫时已过午夜，立即巡视都城，五更完毕，又出城巡视外城。第二天半夜，忽然传旨让他守通州。当时烽火遍及近郊，孙承宗带27名骑兵出东便门，途中逃跑3人，疾驰抵达通州，守门者几乎不让他们进城。进城后，与保定巡抚谢金传、御史方大人、总兵杨国栋登城固守，而大清兵已逼近都城，他急忙派游击游代率3000骑兵复援，随即派副将刘国柱督军2000与游代会合，又调密云兵3000驻扎东直门，保定兵5000驻扎广宁门，趁此间隙派将收复马兰、三屯二城。到12月4日，发生了祖大寿之变。祖大寿是辽东前锋总兵官，与袁崇焕一起入京护卫，见袁崇焕被下狱，害怕被杀，于是与副将何可刚等率所部15000人向东溃逃，远近大为震动。孙承宗听说后，急忙派都司贾登科带亲笔信安慰小狱祖大寿，又令游击石柱国驰往安抚各军。祖大寿见到贾登科，说：部下士兵复员，连战皆胜，希望得到厚赏，城上人却大骂我们是贼，投石打死数人，派出的巡逻兵被指为间谍而杀死，劳苦而获罪，因此逃回，应当出关袭击躲严，然后束身归顺朝廷。石柱国追上各军将士们，持弓刀相向，都流泪说：都师已被杀，又要用大炮轰击我军，所以到了这个地步。石柱国再往前追，祖大寿已走远，于是返回。孙承宗上奏说：祖大寿的疑惧已经很深，又不肯受满贵节制，因此被谣言激怒东奔，不是部下都想叛变，应当大开生路，设法收服其心。辽将多是马世龙旧部，臣谨慎地以权宜行事，派马世龙驰往小狱，其将士必会解甲归顺，祖大寿不足为虑。皇帝高兴地听从了。孙承宗秘密写信小狱祖大寿，让他速上奏章自述，并立功赎都师之罪，而自己当代为剖白。祖大寿答应，详细陈述东奔原因，完全如将士所说。皇帝下幽诏答复，命孙承宗一镇山海关。诸将听说孙承宗、马世龙来了，多数自行归顺。祖大寿的妻子左氏也以大义责备丈夫，祖大寿收兵待命。当溃兵出关时，关城被劫掠，关门闭市。孙承宗到后，人心才安定。关城原来周长16里，魏城只有2里。如今敌人在内，关城无法防守，魏城连接关城，可以步行而上。于是另筑一道墙，横贯关城，开洞时火炮能平射。城中缺水，一昼夜凿井百口。旧日裁撤的衙门将有上千人侨居，穷困想作乱，都被官府公粮 让他们巡行街道，守台护仓，各有所事。内应无法发动，外来者总被巡逻骑兵抓获，因此关门防守完整。于是派马氏龙都率步骑兵15000人入援，令游击足可法等率骑兵4营向西戍守抚宁。崇祯3年正月，祖大寿入关拜见孙承宗，清军500人身穿铠甲在门口等候。孙承宗开诚布公与他交谈，当天在教场排列其所统步骑兵30000，举行誓师礼，群疑顿消。当时我大清已攻占遵化并驻守。当月4日攻占永平。8日攻占迁安，接着攻下滦州。分兵攻打抚宁，足可法等坚守不下。大清兵于是前往山海关，离关30里扎营，副将官韦显等力战。于是回攻抚宁及昌黎，多未攻下。当时京师道路阻断，孙承宗、祖大寿军在东，马世龙及四方援军在西。孙承宗招募死士沿海抵达京师，才知道关城安然无恙。关西南3县抚宁、昌黎、乐亭，西北3城石门、抬头、烟河，6城东护山海关，西绕永平，都是靠近关门的要地。孙承宗命令诸城严守，并派将戍守开平、重建建昌、生源才接通。当京师戒严时，天下秦王兵先后到达的有20万，都驻扎在蓟门及近郊，没人愿意先进攻。赵植屡次督促，诸将也时常出战，但未能攻克收复。马世龙请求先收复遵化，孙承宗说不对，遵化在北，易取难守，不如暂且留着，分散敌军势力，而先图谋滦州。现在应当大造声势，做出要攻遵化的样子，以牵制敌军。各镇赴丰润、开平，联络官兵，以图取滦州。取得滦州后，以开平兵守之，而骑兵决战，以图取永平。取得滦州，永平则关，永联城一片，攻取遵化就容易了。计划确定后，命令东西各营同时进军，亲自到抚宁督战。5月10日，祖大寿及张春、邱和嘉等军先抵达滦州城下，马世龙及游士禄、吴自勉、杨琦、王承恩随后赶到，过2天攻克，而副将王维成等也攻入迁安。我大清兵驻守永平的全部撤走北环，孙承宗于是进入永平。16日，诸将谢尚正等也进入遵化，4城全部收复。皇帝为此告谢天地宗庙，大行赏赐，加封孙承宗太傅，赐蟒符、白金，世袭锦衣卫指挥千事。孙承宗极力推辞太傅不接受，而屡次上书称病，请求退休，下幽诏不允，躲言不得，数步的反复无常。孙承宗令大将王威击败他，又赏赐银币。先前因册立东宫，加太保，等到神宗实录修成，加官也如此，他都推辞，并不断请求退休。皇帝命阁臣讨论去留，不能决定，特派中书持手诏慰问，才重新逝世。崇祯4年正月出关东巡，抵达嵩山、锦州，回关又西巡，便越3斜12路后返回。分条上奏东西边正8事，皇帝都采纳。5月因考核期满，下诏加太傅监时尚书俸禄，因封上保司丞，赏赐蟒符、银币、洋酒，又推辞太傅不受。当初右屯、大凌河2城孙承宗已设兵戍守，后来高帝来代理，全部撤除，2城于是被毁。到这时，邱和嘉巡抚辽东建议再次攻取广宁、益州、右屯3城。孙承宗说广宁路远，应当先占据右屯，修筑大凌河城，逐步推进。兵部尚书梁廷栋支持，于是7月开工，工程刚完成，我大清兵大举到来，围城数重。孙承宗听说，持赴锦州，派吴襄、宋维往救。邱和嘉屡次改变出兵日期，宋维与吴襄又不和，于是在长山大败。到10月，城中粮尽援绝，守将祖大寿力竭投降，城又被毁。廷臣追究筑城非策，交相弹劾邱和嘉及孙承宗，孙承宗又接连上书称病。11月获准，赐银币乘一车回乡。言官追究他丧失辱国，被夺官衔住，并削去宁远世袭恩义。孙承宗又调上边记16事，并极力陈述 秋和家君谋不当的过失，皇帝只批复知道而已。在家居住七年，内外官员屡次请求召用，没有答复。崇祯十一年，我大清兵深入内地。十一月九日攻打高阳，孙承宗率家人据守。大兵将要撤走，绕城呐喊三遍，守城者也回应三遍，说这座城在效，暗法当破，包围再次合拢。第二天城破，被俘，面向宫廷叩头，上吊而死，时年七十六岁。其子举人孙震、上宝城孙耀、官生孙氏、生源孙涵、孙浩、侄子孙炼以及孙子孙之沆、孙之滂、孙之哄、孙之杰、孙之宪，从孙孙之彻、孙之三美、孙之勇、孙之泽、孙之焕、孙之翰都战死。都师太监高启前上报，皇帝叹息哀悼，命有关部门优叙。当权者杨嗣昌、薛国官等人暗中阻挠，只恢复原官，给予祭葬而已。福王时才追赠太师，是文忠。赞曰：孙承宗以宰相身份两次督师都粗有成效，但宦官小人前后排挤，最终被弃于田野，以致全家被杀，而续典不佳。国事如此，想不危亡怎么可能呢？进攻不足，但防守有余，衡量其才能，恢复故土固然不易，但若专任他，也足以谨慎巩固边防。而朝廷议论纷扰，急于剪除，大概是上天眷顾有德，气运将变，有那种无形中推动的力量吧。